白叫法王，也瞅着冰川天女过来拉着支那往外就走，那他可不干了。实际上这也不怪他，换成谁谁也不能同意。到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拽人往外就走，一闪身把这冰川天女这就给拦住了。本来呀，这白教法王以为着自己一拦这冰川天女，这冰川天女非生气不可，这事儿一时半时的还解释不通呢。哪知道这冰川天女一点都没生气，朝他深施了一礼。白教修女拜见法王，啊，低头一瞅啊，他发现这冰川天女这胸前也带了一道灵符，他这灵符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，那白教法王能不认得吗？这就是被佛教视为异宝的一种贝叶灵符。就这种贝叶灵符啊，那一般人你别说带呀，你就是看你都看不着。除了这整个喇嘛教有限的几位高僧活佛，剩下的呢就是曾经大力护持佛法的这些个君主君王之外，你别人根本连边都沾不上。没想到这冰川天女身上就有这么一道贝叶灵符。冰川天女这贝叶灵符怎么来的呢？她母亲华玉公主传给她的。大家都知道这尼泊尔国那是一个佛国，佛教国家，这前任的国王是一生护法呀，所以呢被这当地的活佛就传给他一道贝叶灵符。他这生前呢本来打算把这皇位传给女儿，所以这道贝叶灵符就传给这华玉公主了。后来从华玉公主手上要传到冰川天女这，这冰川天女以前是独住在冰宫之中，与世隔绝呀，因此上啊这道贝叶灵符她从来都没向别人展示过，别人也不知道这些个事儿。她这贝叶灵符和支那那个护身灵符要比起来，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现在支那是圣女身份，要说地位比那大喇嘛还低着一块呢，而这冰川天女则是护法的身份啊，和这活佛可以是平起平坐。因此上这白教法王一看这冰川天女朝自己施礼了，也赶紧恭恭敬敬还了一礼。这在场的这些人包括唐经天在内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，这一瞅这法王还了一礼，都不由得感觉是暗暗的惊奇呀。这时候啊，这幽平把这支那已经拉到一边去了，俩人是窃窃私语，说的都是藏语，有很多这唐经天也听不懂，只听他说有什么萨迦宗、禅天语等等等等。但是这支那姑娘是一片的漠然呢，脸上仍然是一丝表情没有。忽然之间她把头抬起来了，天女姐姐、幽萍姐姐，您二位对我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我没齿难忘，恐怕也只有来生来世再报答你们了，你们还是都请回吧，我意已决，我做这白教的圣女乃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没有人逼我，你们走吧。冰川天女说，支那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的想清楚，这可关系到你自己一生一世的幸福啊。我早就想好了，这是我自己决定的。说着话转回头去，也不看这冰川天女，也不看这幽萍了。冰川天女说，好，既然你自己决定的，我们也不强人所难， 那你就留在这里吧，以后我要拜托法王对这位姑娘多加照顾。说着话，冰川天女拉着幽萍，两个人陌生就往外走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又出意外了。方才咱们说了，这白教法王手底下有俩护法。哎，冰川天女刚一进来，对这冰川天女就下了手了，结果吃了冰川天女一个暴亏，把这二位摔得好像没摔散架子了。这时候这俩人也反应过来了，这一瞅冰川天女要走，瞅这意思法王还没有留他的意思，二人不干了，晃动九徽西杖啊，往前就要冲，要奔着冰川天女去。这法王光顾着往外送这冰川天女了，也没留意他们俩。这二人这就冲上来了，要到冰川天女近前还没到呢，一眼他看着挤在人群之中的唐经天了。其实本来唐经天在这队伍后头呢，也不太显眼儿。哎，如今这冰川天女这一来，无意之中往前挤往前够，希望能找机会能跟这冰川天女说句话。这一挤挤前边来了，这就把他显露出来了。这二人一瞅，哎，开始一愣，就瞅这唐经天有点面熟。等仔细再一看，想起来了，那回搁这丹达山口劫夺金瓶，要不是有他，那自己这边就大功告成了，他搁这里头耽误老了事儿了。嘿，万没想到今儿个他混到这来了啊。二人哇哇暴叫，撇下冰川天女，各晃西杖，奔这唐经天这就过来了。法王，此人曾经助这黄教夺回金瓶，可能你也知道，他今天竟然跑到我们喇嘛禅院到这来捣乱来，我们把他拿下再说。说着话，哗楞楞楞晃动九徽西杖，奔这唐经天搂头盖顶这就砸下来了。其实他们俩的能耐要照唐经天比，那差着一大截，根本就不可能砸着。主要这俩喇嘛也希望啊，自己这一举一动能把这法王这气儿给斗上来啊，然后让这法王出手把这唐经天给捉住。可他这九环蝎杖要落下还没落下来呢，这冰川天女拽出两颗冰魄寒光弹雷，一抖手，还啪啪奔这俩人脉门这穴道这就打过来了。这冰川天女打这东西那多准呢，百发百中。哎呦哎呦，太来来了太来来了，俩人这九环蝎杖都落了地了。法王，当初这妖女就曾经跟这个人狼狈为奸，我认识她，她是天山派的，今天说啥也不能让她跑了。这阵啊，这白教法王也认出来了，这唐经天就是昨个晚上夜探喇嘛禅院的那蒙面者。高挽袖面来到唐经天近前，阿弥陀佛啊，不知施主是什么人呢？因何要跟我们喇嘛白教过意不去呀？这唐经天刚要解释解释，但这里头的事儿太多，一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。这阵儿，这冰川天女过来了。活佛，您既然已经认清此人的面目了，何故还要妄动无名啊？难道说活佛还想与西藏黄教大动干戈吗？哦，女菩萨何出此言？活佛请想，此人他曾经助这清廷与黄教夺回了金本八瓶，这个活佛您知道吧？那俩白教喇嘛就因为这事儿才生气呢，听着冰川天女这么一说，狠狠地瞪了冰川天女一眼。 这冰川天女也没搭理他们，接着往下说。当时替黄教夺回金瓶，我也在场。嘿，这白教法王怀疑的就这事儿，他从这两个白教喇嘛嘴里头已经知道了。当时来了两名劲敌，一个是天山派的弟子，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叫冰川天女的。他心里头琢磨，这阵听冰川天女这么一说，心里头也暗自琢磨，这冰川天女她是佛门的护法，她护的到底是谁呢？莫不成她来跟我作对来了吗？这冰川天女也看出来这白教法王脸上有疑惑了，淡淡一笑，现在黄教白教本是同出一源，如今既已讲和，你也就不应该再与此人为难了。金瓶能够留在拉萨也是两教之福，活佛您不该嫌我多事儿吧？哎呦，这白教法王干什么的，那话不用多，一句两句他明白了，先说话果然呢、啊，当初亏了他们了，自己派人还是抢夺这金瓶呢。假如说我们真把这金瓶从这拉萨呢给抢回来，放到我们这喇嘛禅院这了，那黄教喇嘛那不还得杀过来呀？啊，一场干戈是在所难免。今儿个我们能坐到一起和平谈判吗？能两家结为一家吗？看起来他们也是早有用心，暗地之中把我们两教隐藏的祸患都给消除了。想到这呀，对着冰川天女深施一礼，把这两名白教喇嘛也给叫回来了。其实当初那阵抢夺金瓶啊，都是这唐经天一手策划的，这冰川天女只是无意之中参加进去了，后来从这唐经天的嘴里头这才知道唐经天的用心，今儿个再转述出来，他也不愿意眼瞅着这法王跟这唐经天为难。现在这唐经天一瞅也没别的啥事儿了啊，关于喇嘛抓女子的事儿也调查清楚了，那姑娘也自愿当圣女了，自己也别搁这耽误时间了，本来想跟这冰川天女说上几句话，而如今再一看，此处也不是讲话之所，我呀先走吧。就这么朝着法王一抱拳，活佛在下告辞了，您别走回来。那俩白衣喇嘛还要拦他呢，那能拦得住吗？唐经天一跺脚飞一身就离开了喇嘛禅院。回到殿房之中，呵，再一看这客店之中乱了套了，这伙计啊忙的是手忙脚乱啊。原来呀、啊、他们一瞅这主人迟迟不赴这法王之约，盼的不起来了、啊、开始还不敢催，后来一瞅这天都全黑了，这主人干什么呢？怎么还不起来呀？掌柜的大着胆子推门进来了，嚯，一瞅这主人搁那睡的啊，跟这死猪差不多少，喊了老半天也没喊醒。嘿，这邪说怪了，这怎么的了？他们这都不是练武的，这店主人被这唐经天点了穴道，他们哪知道这个呀，以为中了邪了呢，搁外边请来了巫师，又是做法啊，又是请神，希望能把这店主人给唤醒喽。这唐经天暗暗瞅着好笑啊，把这法王的请帖悄悄送回到店主人的房中，要替他把穴道解开，然后啊趁着大家伙不注意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房间，把这行李收拾好了，打了个包裹，留下了一锭银子，悄悄的就溜出了客店。这一口气呀、啊、他就出了哈吉尔城，心里头啊不太高兴，心说话自己这么些天 历尽艰辛万苦，四处找这冰川天女。后来找着了，连一句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忽然想起来了，这冰川天女不是要到这川西去找冒川生，去找他伯伯吗？就算他不认得道路，多费点时间，终究他也能找着。这么的，我上茂伯伯那里等着他去，那早晚还等不来吗？哎，这回这么一想，心里头啊也不再郁闷了，找了一处山岗，搁那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便继续往东进发，从这青海呀，越过巴颜喀拉山，再往东走，就到了四川的西部了。这蜀道难，难越上青天呐，这话说的是一点不假。蜀道就是指的这四川境内，特别是川西，自古以来有人称为野人之地。这地方荒凉的邪乎，唐经天一连走了几天，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好在呀，山高林密，唐经天有这决意在身啊，也不怕什么野兽。这野果也多，渴了呢摘这果子吃，饿了就打这野羊一烤，哎，味道还真就不错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一天唐经天就介入到了川西的天险，叫雀儿山。您听听这名，雀儿山，这平时这山上连只鸟都飞不过来，只要从这雀儿山这翻过去，前面就到这汉人居住的地区了。这雀儿山是天险呐，名不虚传呐。唐经天手搭着凉棚，往这四周围一看呢，再一看，山连着山，岭连着岭，山岭不断，是怪石横生，连道都找不着。特别是自己身周围都是这大大小小的石头，越往前走道路是越险的。这天呢，唐经天刚翻过一座山，一瞅前面山那边隐隐约约有这炊烟飘起来了。唐经天心中高兴啊，哎，有炊烟肯定有人家，我这么些天净搁山上吃野果，啃着羊腿了。哎呀，这要吃点蔬菜，在这舒舒服服的睡一觉，我再吃点米饭，这多好啊！心里头这么想着，加快了脚步。忽然想起来了，这望山跑死马，你瞅着这山离着不太远，实际上你真要想到地方，没两天恐怕也到不了。加快了脚步，继续往前走。忽然之间呢，他就觉得这眼前一暗，原来就已经来到这雀儿山最狭窄也是最险要的地方了。两山夹一沟，这一条夹沟道，两山环抱，山石是层层对立呀。最窄的地方也就能有那么两三丈左右吧，曲曲折折是众门深锁啊。走到这呀，唐经天虽然说身负决意，这不知不觉的也有点是提心吊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听见旁边有这喘气的声音，这气息还挺粗重。哎，把这唐经天吓了一跳，顺着声音一看呢，只见旁边有块山石，山石之上趴着个人，这人周身上下是衣衫褴褛，这衣服啊别提多破旧了，刮的一条子一道的，满脸都是油泥，气喘吁吁，可能是走到这病到这了。这唐经天也是侠义心肠，他这就过来了。朋友，朋友，你怎么了？单说这衣衫褴褛这汉子，抬头啊看了唐经天一眼，一点一点把手这就伸出来了。
喘着粗气。这位客官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小叫花子吧。
这唐景天一瞅，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。再看这小叫花子，这两只胳膊搁外边露着，上面嘎嘎哒哒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红点儿，食指弯曲，脸上虽然说满是油泥，但是啊，脸上是一片红云，这脸都是红色儿啊，这油泥根本就挡不住，特别是上下两颊左右还各有个疙瘩，一瞅就知道大麻风，而且现在已经毒发了，瞅着意思离死也没多远了。这麻风病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特别是搁我国古代那阵儿，这医疗条件也不发达，人要一谈起麻风病来，谈麻色变，搁这暗无天日的这山道上，猛然之间见着一个大麻风，把这唐景天也吓了一跳，身不由主的后退了一步。这汉子这阵把眼睛睁开，政委这坐起来，搁那呆呆的望着唐景天，瞅这意思啊，好像饿了好几天了，等着他给吃的呢。这唐景天一稳心神，心说怪了啊，这麻风病患者南方比较多，西北一般都非常少，特别搁这川西野人之地见着麻风病，这已经就算是一奇了。这位跑到这雀儿山这地方人迹罕至，他怎么能到这来的呢？
哦，转念又一想明白了，他这一定也是逃避世人呐，跋涉了万水千山才逃到这来。没说吗，这清代医学远远不如现在发达，这麻风病本来它不传染，但是呢它瞅着可怕，这病一得起来，周身上下起这红疙瘩，一般人都相信这麻风病一定会传染的，而且一得就是一家，一死就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死，所以把这麻风病患者看成是最恐怖也是最危险的人呐。只要发现谁得麻风病了，立刻就把这人先烧了，火烧点天灯，然后把这骨灰埋到地底下。由于这西北麻风患者比较少，认得这病的人也不多，所以有一些个病人呐，就不辞跋山涉水，希望能到这西北的山区凑合着苟活延喘，能把这条命保住这就行了。但不知道眼前这位大麻风他又是何许人也。